那不单说是这个翻译啊，那我们中国呢是汉文化一个圈，不但中国使用我们这个汉语汉字啊，当时的这个韩国、越南，如果是官方的文书，它都是用的我们汉字，包括在日本，所以我们在日本的这个大藏经啊，它拿过来就不需要翻译了。后来呢，他这个形成自己的一个拼假名、平假名，啊、哦，那像这个越南跟这个韩国、新罗、百济啊，官方的文字啊，全部都是我们中国的汉字。那现在我们在座的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到越南这个旅游过啊、哦？现在越南的这个寺庙里面啊，它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些对联啊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汉字，都一模一样的。后来我们这个汉文化衰落之后。然后大家看不起我们中国汉文化，才开始出现自己的文字，自己创立一套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呢，像这日本呐、啊、越南啊、韩国啊，就是朝鲜这一个国家，都正统，说自己是儒家的这个正统，跟我们中国正统，啊、哦，所以这里说，因为海东高丽禅教方盛，传说在彼，那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书拿过去就可以用了。那当时这个吴越王啊，听了非常感慨啊、哦，哎呀，说我们这个大中国呀，这个这么好的没有了，反而这小小的这海东高丽，说他觉得很感慨。这个我们查了一下，这个高丽国呢，在10世纪初到14世纪末，啊、哦，你看这个高丽国这个时间也不短啊、哦，你看有400来年。静立于朝鲜半岛上的王朝，所以那时间也蛮长的。那当时一级法师这样一介绍，这个秦宗义王呐、啊，下面说，结为庆国书，自币史高丽，求取一家章书，高丽国君乃此申曰地光者，报平。以钦差教父还归吴越。当时吴越王马上为这个事情啊，他派遣使者，拿着国家的书信公文，而且呢是带着礼物、金币等等，啊，就这个出使啊到高丽国，目的呢就是求取钦差宗一家的所有著作。当时的高丽国的国王接到书信公文之后呢，他也不敢怠慢，啊、哦，就这个斥责当时的名声，在高丽国当时很有名的这个地光法师啊，就叫他呢跟钦差宗的书啊一起到中国。我们根据传记里面记载。当时高丽国的国王啊，这个临走的时候告诉地光法师，他说：“你把钦差宗的这个书籍啊送到中国之后，你必须要当场考验，考验什么呢？把钦差三大部的内容要问中国的这些出家人，中国的那法师，如果那出家人如果对钦差三大部不懂的，他说你把这个书啊全部运回来，要还给我们这个高丽国，不要留在这个汉地。”那高丽国的国王他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有一句话，我们用俗话来讲啊，叫"穷人不思宝啊，一生苦到老"。那当时的这个吴越国国王呢，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中国人他对这个钦差宗的这个三大不懂，那你给他的话，你这个白白的糟蹋掉了，没用。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啊、哦，他反正中国人不懂啊，这个不要给他浪费掉，是把这些还回到我们高丽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地光法师呢，啊、哦，就受国王的派遣，回访吴越王的要求和聘请，把钦差宗的教典三大部、五小部啊。啊，等等的注解，这个应该是注解，不是注教，把大家把它改一改。 解释的解，注解。复宋归还于中国，那这段历史呢？你看，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听台宗啊，在历史上曾经呢，我们中国自己啊已经失传了啊、哦，还是靠这个吴越王派遣使者到了这个高丽国，把它这个拿回来。嗯，我们根据历史的记载，那不单单是到高丽国，同时也派到日本去。把这个很多的这个经书啊从日本重新拿回来，譬如我们智者大师的师父南岳慧师大师做的大乘直观，你看大乘直观呢在我们中国已经失传了，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才刚刚啊，哦不是在可能是在明朝的时候啊、哦，或者那个时候呢重新把这个大乘之观从日本把它清回来，这个六妙门好像是清末清回来的。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六妙门很有名的，是听台宗的四种止观之一啊，或者三种止观之一，它是不定止观。那我们中国的失传掉，还是从日本把它重新清回来的。所以在历史上，我们这个听台宗的这个法呀，比这个冰火毁论啊非常严重。好了，下面说观祭祀就病学祭供与罗七宗也，大教自是从昌也。地光法师在北宋靖隆二年公元961年到了中国，把听台宗的教典呢就交给这个吴越王啊。然后这个地光法师他毕竟是高丽人呐、啊，这个高丽国国王给他说了，你必须要考验一下中国的那些这个法师们。所以呢，这个当时地光法师把听台宗所有的疑问呐、啊，他提出来，就问这个一级法师，啊，但是一级法师呢是对答如流，这个什么原因呢、啊？说一说这个祖师啊，就是祖师。中国的这个殿三大部虽然没有，你看这些祖师们呐、啊，他都是背下来的，那这个不得了吧？啊、哦，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他这个怎么能背得下来呢？你看智者大师上台一讲，讲个妙字，他滔滔不绝的讲了三个月，《法华玄义》就是讲个妙字，他讲了三个月，他是不大有草稿的。就上台就在讲了，一落定讲了三个月呢，给他的弟子张安大师把他一边讲一边摘录下来。说智者大师他本人他没有这个著作，张安大师记录下来的。我们现在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你听了以后有点不相信，或者说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后代的祖师里面呢，就出现过这个事情，就是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就我们台州的这个明英讲师闵熙法师，闵熙法师讲《法华经》，他怎么讲的呢？把《法华经》这个拿过来，经本是有的，他不看的，拿过来以后呢，就放在这个旁边，然后呢，这个双腿一盘，眼睛一眯，开始讲《法华经》了。讲这些讲的落定去了，落定去了呢，这个连续讲了三天三夜。他也不吃饭，一直在那讲，过定期开始讲的。下面的听众怎么办呢？轮流吃饭。所以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哎呀，这个像这样的就高僧大的、有修有证的法师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呢，我们普通的人啊，譬如那些文人或者那学者们啊、哦，他老是用自己的那种心思啊，用自己的那种境界来推测这些祖师的境界。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那些说那个神奇的东西，他就不相信，他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不可能的。修正的东西本身就是超出我们常人思维之外的，啊、哦，你用我们现在凡夫自己的境界来推测佛菩萨、推测祖师的境界，怎么可能会正确呢？但是在末法时期，这个修正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呢，这个也没办法， 我们佛教也自己拿不出东西给人家看，那学者的嘴巴还会讲，说那么慢慢病的说佛法不是病的，不是真的佛法的，啊，变成这个世俗法的，他用世俗的东西来解释佛教的东西。说这个当时的这个地观法师也这个情况，他这一问一即法师，一即法师对答如流，几章几页都说得很清楚。他这个地观法师呢，就是这非常佩服，啊，他本来是想到这个重新返回去的，后来呢，他就一直这个一即法师啊，就学习听他教育，啊。后来呢，在这个罗西道场啊，就圆寂了。这个罗西道场，那就是地广法师啊，这个所住的地方。下面说，大教自是从长也。清台宗的大教啊，清台宗的大乘教法，到这个时候呢，又重新昌盛。这个明熙法师啊。这个还是现在这个明讲师那些老和尚啊，因为这个那个老和尚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听他的这个师父讲，明讲师的那个老和尚呢，这个去年刚刚死掉，那按辈分呢，我看他师叔的，他能活到这个80多岁，他呢是听他的这个师父讲的，啊，他的师父当时还是这个7、8岁的小和尚，他就看到这个道。就这个情况是亲自看到的，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像明熙法师这个事迹啊，才隔了2代。所以呢，这个佛法的这个修正啊，是不可思议。那这个清台宗的这个止观呐，是非常的好。这个明熙法师他一生就是弘扬清台宗的，你看他这个一打坐就落定了，落定一讲经那就不得了。那你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功夫的人？是没有。哎呀，这个真的这个是不可思议哦。说这个我们这个佛法里面经常讲的呢，这个佛正法有二，以教正为体。教我们现在只是这个讲讲教理，正呢必须是修正。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佛法的本体啊。好了，我们这里补充内容，说这个。这个济公啊，那就是对义即法师的尊称啊。义呢是自派，我们这个出家人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在家人一样，这个普里宾呐、啊，中普里宾呢也是这个一代一代的。那像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也是这个一字的派别里边的，也是一代的下来的啊。说这个字义呢是自派。是辈分，说不敢称呼，不敢称他为这个义即法师，喊他济公法师。义即法师啊，是居于罗西道场。我们根据传记里面记载，那这个地观法师呢，他也是他跟义即法师学习这个清台宗教法的时候呢，那他也住在罗西寺啊，住了10来年，止观修得非常好。后来这个地观法师啊，也是坐修止观不变。大家注意这句话，坐修止观不变。这个《坛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那个我想不起来了，他大概怎么意思呢？他说来时这个坐不立，去时立不坐。一副臭皮囊，何必做功课？这个只能我们反对。来的时候呢，可以坐在那里，不为这个能坐得起来的，不会躺在那里。他去的时候，死的时候呢，是躺在那里，是坐不起来的。他说：“我们是一副臭皮囊啊，何必累积功课？你在自己身上这样那样，这个身体最终是没用的。”这个反复这样。那这里呢，地观法师，他不是坐不立。他是啊，他不是坐这个立不坐，他是你看他是坐在那里修止观，他走掉的啊。他大概呢是在宋太祖开宝年间 公元968年到975年。那我们这一部的石教仪是义吉法师写的。那他写这部志观的写这部石教仪的时候呢，那也就相当于这个时间段啊，到底在哪个地方写呢？那不知道。那后来怎么发现的呢？在他圆寂之后啊，有人的晚上呢，在他住的房间里边组织的书筐里边啊，晚上这个饭馆。后来把这个书打开，把书筐里打开一看，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部这个石教仪的书稿，才把它这个流放开来了。那我们学了这一段，大家注意了，你看，这个古人写书啊是非常谨慎的啊。那我们这个讲外讲呢，古代呢是没有这个录音的。他说只能利于一时，他不会利于永久。著书一著呢，可以呢是利于百年。他们站在这个观点呢，说古人对自己这个写书这个态度非常谨慎，是思想非常成熟的时候，他在晚年呐、才会这个静下心来，把自己一生所学的东西呀、把它这个写出来。他年纪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出本。什么原因呢？他自己思想不成熟，你这个书一流通开来会误导别人。所以呢，我们这个今人跟古人的这个德行上来看啊，他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看我们这位的这个义吉法师啊，地光法师啊，你看他这个石教仪的这个书稿就写好了，他怕这个招福名利啊，他就不敢把这个书流通出来，他只把书稿写好了以后放在筐子里，后人发现的时候把它流通开来的。说这个古人这个道德恨啊，那的确是不可跟现代人比。我们这个现代的人怎么样呢？生怕自己写不出书来，有书的话赶快出，出了越多越好。那这个石教仪之所以在地光法师圆寂之后才流通开来，也就是这个原因。说这个古人呐、对自己修行呐、德恨抓得非常紧。好了，这里解释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石教仪的这个来龙去脉呀、是怎么来的呢？基本上是学了大概。石教仪这个书是怎么来的？主要呢是这个钱宗义王啊，看到永嘉集这个内容不懂，才问德绍国师。德绍国师推荐了义吉法师，义吉法师说明了你这个书啊，这个韩国日本有。这样的话呢，把这个韩国的义吉法师到了我们中国。那义吉法师跟地光法师学习的时候呢，地光法师跟义吉法师学习的时候呢，在这个十年当中就写出了这个石教仪。这个石教仪里面是讲这个石教仪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上面写的是石教仪缘起啊，缘起序，缘起啊，就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产生这部书的这个缘起。那这个石教仪的这个经书里边，石教仪这本书本里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说，光能探索大本，露出石教仪之文，成二卷，其上卷名一家叛教利益，下卷名南北诸师中途已尽。那这里呢，很简单的把这个石教仪的这个内容啊，大概的先分了。那地光法师他在十年当中写出了这个石教仪，那这个石教仪的蓝本或者说他这个素材或者他的依据是怎么来的呢？光能探索大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地光法师啊，以他的才能学到的这个听台宗知识，就探索了听台宗三大部的文本， 那这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说汤说的天台都是那部的文本呢？因为天台山大佛的这个内容的确是太多了。说地光法师他当时想到怎么样是比较纲要性的，而且非常紧张的，一目了然的把天台这个中的这个根本意啊，让大家一看就容易明白。所以当时他这个想到了这方面呢，你这样的话就探索天台山大部的文本，根据天台山大部的内容啊，抄录出适合于初级学习的释教仪文字内容。那释教仪呢，是这样的当时在地光法师在写释教仪的时候啊，你看形成了两卷所以他们说录出释教仪字的成二卷。他的上一卷呢，是说明天台宗一家静立判教的意义。这个静立啊，就静立这个五十八教用五十八教来判定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一世的说法次第等等。这个上一卷呢，主要是在这些。下一卷呢，是说明智者大师之情，从东晋到南北朝，各位法师对佛教的判定各有宗旨，落修途径分别的不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智者大师之情呢，你看大家知道，佛法从汉朝永明十年，诸法兰以圣无疼尊者到中国之后，这个从那个时候啊，从汉朝开始，这个印度的这个佛经就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中国来。那到这个时候啊，一直到这个南北朝为止，好像大乘的佛法也有，小乘的佛法也有，空中的佛法也有，相中的佛法也有。你看大乘跟小乘呢，这个是互相诽谤的。大乘呢说你这个小乘呢不究竟，小乘呢说你大乘呢，你这个非佛说。这个是大乘跟小乘的问题。那相中跟性中呢也是一样，就是空中跟有中。龙树菩萨属于空中，这个无着菩萨、世亲菩萨呢是相中，是有中。他们这个说空说有啊，也是互不两立那这样的话呢，让我们这个中国的学者们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呢，觉得这个无所适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佛经里面的自我矛盾的，自我这个相矛盾的，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祖师啊，为这个事情呢，就来说明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提出自己的这个判戒的方法所以这里讲的说，各位法师对佛教的判定各有宗旨。他为了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啊，有的把释迦牟尼佛判为一应教有的判为二十教，有的判为三十教等等。这个判教呢是这样，阐述修行的方法呢，若修途径分别不同，这个中途已记，就是这个意思中途啊，中呢，那就是判定佛法的宗旨；途呢，那就是修行的方法，路途；已记呢，已就是不同的意思；记呢，就是执着，多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不同的执着，多认为自己对的，这叫中途已记。好的，这一段内容啊，就非常清楚的把释教仪这个来龙去脉呀说了一个大概，然后呢也给我们说明了释教仪原来是有两卷的，上卷和下卷的，但上卷呢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下卷呢我们已经没有了只有上卷没有下卷。 那我们根据是教育的内容来看，十分之八是出自于法官两意，十分之二三呢出自于模糊之观等其他教典。那这个是教育啊，原本有两卷，后来呢只流通上卷。那为什么只有上卷没有下卷来呢？这个续封立宾给我说明的，后至孤山元法师教刊刊榜但行经上卷之文者，盖有词句紧要，一直一名，学者曾知之，可了其一画大纲，岂曰小补之哉。本来这个有两卷流通的，后来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啊，杭州孤山是这个地方一个小山啊，山的地方名字，智远法师是一个人。到了孤杭州孤山这个地方，智远法师啊，他住在孤山那个寺庙啊。到了那个时候呢，他有校对刊物刻板印行，这个叫做校刊刊板。这个我们这位的，这个地光法师啊，他这个跟智远法师呢，同时都是在北宋啊，但是呢，他们已经隔了一两代了，他是这样。隔一两代嘛，最起码也就是地光法师圆寂了之后啊，几十年后期后来呢，我说了，当时都是手抄本啊什么的，在手抄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字都是抄错掉的。所以智远法师呢，又是校对刊物刻榜印行，只是印行了现在所看到的上卷文字内容。说当今经上卷之文者，这个者啊，这个李斌这句话呢应该是用问号啊。那什么原因他只是印行上面这卷文字呢？盖有词句紧要，意旨意明，学者曾知之。因为上卷的文词字句啊紧明扼要，义理宗旨容易明白，对初学听台中的人呐、啊，实在是帮助很大。知就是知助，啊，学者曾知之，曾就是实在的意思，啊，的的确确、真真实实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学习的人。可了其一画大纲。什么叫一画大纲呢？就可以明了，啊，辅以身教化众生。了生突时所设立的教官大纲，教就是告诉我们的道理，官是让说就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这个医学这本书啊，就可以明了辅一生教化众生，了突生时所设立的，无论是教法也好，是官法也好，那纲要就抓到了。所以说，岂曰小补之哉。从这样看的话呢，其实是啊，仅仅对学习听胎中有一定小小的帮助吗？那也就是说，你不管学哪一种哪派，啊，学释教语的都没有矛盾的，这个都是基础。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教理的纲要。所以我们。他说其子是仅对学习听胎中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呢，他可以明了辅以身教化众生了生突时所设立的教化大纲，他不仅仅只是、对学习听胎中有小小的帮助。那这句话他意思就这样啊、所以他说其曰小补之哉，可了其一画大纲。这个指的是对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众生，让众生了生突时所立的教法、修行的观法的纲要。所以说明啊，这个释教仪非常的重要啊，它
他不是仅仅听台中的落门书，他对释迦牟尼佛一生一世的这个教化众生的修行方法所讲的教理，所有的纲要都在这里面了。这个智圆法师是何许人呢？下面是介绍的他的生平呢、是976年，本来是绝顶的聪明，但是他这个寿命啊不长啊、他是杭州钱塘人，8岁出家，20岁呢开始学习钱塘教观。后来呢他是住在西湖孤山啊、他这个人呢，你看这个一学习钱塘教观呢、这非常通达，所以跟他学的人呢学者鲁氏啊、杜门乐道，跟他的学的人呢、非常多，但是呢他世俗的其他事情呢他不大参与啊，把门关起来专门喜欢呢、这个研究啊这个学问啊，讲道隐而未尝少卷。他临死之前呢、他告诉他的弟子们，他说我死了之后啊，不可以厚葬以罪我，不可敬他以侮我，不可求拜有位求名以虚美我，以淘气恶合以埋我，历史自名自隐约而已。我们从这一段的这个遗书当中来看的话呢，这个智圆法师这个人是这个道行呐、非常清高啊、那品德非常高尚。智圆法师他是我们这个听台宗的三外派的啊、听台宗分为三家派和三外派，他是三外派的代表。他从他的师公开始跟我们的这个三家派的智理大师在辩论呢、一直辩到他一直在这个在辩论。他虽然是这个三外派的，三外派呢，那我们现在来说对吧，并没有什么贬义啊、这个三外派呢，他只是受了这个法言宗的思想影响而已，他也是纯重的佛法。你看他这个临死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死了之后啊，不可以这个厚葬以至于我，让我呀这个造罪啊、简简单单站着就行了。他说也不可以敬他以侮我，这个怎么回事呢？我们根据这个戒律的规定呢、这个人死的时候要放在塔里，这个不是普通的出家人就随便可以造塔的了。我们戒律的规定呢，如果是正道的出果阿罗汉可以呢造一层塔，如果是恶果阿罗汉可以呢造两层塔，三果三层，四果四层，好像是这样、我大概也模模糊糊，大概就是这样、不会错的。也就是说必须是正果的人，正了圣果的人呢才有资格这个敬塔，对他的这个顶礼恭敬。这个塔在印度话呢称之为塔波，翻译到中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称之为高行处。高行就是很高的高，行事的行，高行处什么意思呢？把这个圣人的这个圆寂了之后啊，火化了之后留下来的舍利子，舍利子也没什么神秘的啊，现在大家就喜欢搞这个，一听说舍利子拼命就跑得不得了。我们上次也讲过，舍利子放在中国就是灵骨，灵骨啊那就是骨头啊，就是火烧不掉的部分留下来的骨头而已。这个把这些圣人的这个骨头拿过来呢，造一个高行处的地方，让大家呢继续恭敬，种下福田，崇拜的拜拜的。所以这个塔呢是圣证了圣果之后才可以造个塔，表示对他的尊敬，让大家呢礼拜种福田用的。那我们现在佛教界呢有很多的出家人啊，他也这个不懂啊。自出家人啊，他对这个不懂，他对这个不懂呢，一方面呢是自己给自己造塔，他不但给自己造了一层，还而且造的非常高，多高层多层啊。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这个做弟子的对自己师父的尊敬， 所以呢造了塔来恭敬他，这部分也有的啊。如果是弟子造了塔呢给师父，这个弟子的一种对师父的尊敬心情还可以理解。那有的出家人不懂啊，自己给自己造了塔，那就非常可笑啊。所以他这里说这个不可以敬他以污我呀，他的意思呢，我还不是圣人呢、啊、哦，所以懂得戒律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还有个呢，他说不可求拜有位求名以虚名我啊、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要把他这个传记来写一下，传记请谁写的呢？要请当时代的有名的人、有影响的人呢，来这个写一下塔名。哦，也就写他的这个生平这个介绍。所以当时啊，我们这位的智愿大师呢，他说你不必要做这些事情啊、哦，所以说不可求拜有位，有位呢就是有地位有官位的啊、哦，求名，名就是名文，给他写这个生平年月等等，虚伪我假的来夸他啊、哦。那站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以陶器二合以埋我。陶器呢，就是大缸。他说：“你这个也不要买棺材，也不要什么东西，买两个大缸啊，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合起来呀，把我占掉就行了。”这个叫做，哦，这个呢叫做以陶器二合以埋我。那这个怎么就是这么简单？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历史自明自明月而已。他说：“你就是打一个石碑，说明我的名字叫什么，哪个说死掉的，这样就行了。”啊，所以啊，我们说高僧就是高僧啊，大的就是大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智圆大师呢，的确不一般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出家人啊，有的还没死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坟墓啊，造的那些像别墅一样。普通的出家人还没有，特别有些有比较有名气的、有超飞的那些出家人啊，都会这样做啊、哦。实际上，这一点的意思都没有。哎呀，你看这个火葬呐、啊，是怎么来的呀？是我们这个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火葬的是我们佛教界所提倡的。我们戒律上规定，我们出家人死的时候呢，应该要火葬的，用火把它烧掉的，这称之为檀皮呀、啊，啊、哦，檀土啊，檀皮呀、啊。后来即王名人罗梭戒临以陶器与所居后山以禅之。即王后来他死了之后，他的弟子们呐、啊，根据他所以所的，他所教戒的呢，领啊，也就是买断的意思啊，买了这个把这个两个大缸拿过来呢，把他这个埋葬在缸里，就站在后山。哦，放在那个地方。他当时原籍的时间呢是宋朝秦兴元年，公元是1022年，啊、哦，二月份，德年47，我们刚才算46呢，是这个是周岁啊、哦，这个加上这个前后虚岁呢是47岁。他这个死了之后啊，过了15年。有一年呢，这个杭州呢下大雨，雨水太多的时候呢，一下子呢这个滑坡了，啊、哦，积雨山脱，现在来说的话呢，那是滑坡，啊、哦，这个滑坡了之后呢，本来是放在这个地下的，这样呢一下子形成出来的，说大家呢也怕这个破坏掉不好，所以呢想重新把它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两个大缸开开来一看。入身不坏，爪法俱残。哎，就是你看，你说这个，我们说毛主席死掉了以后呢，经过这个水晶棺材，哦，用特别好的这个药啊，给他泡制起来。我们出家人靠什么呢？靠功夫吧，你看。他这个坐在里面呢，自然的这个没什么保护。大家想想看，我们杭州浙江这一带呢，湿气特别重，完全在自然的状态之下，没什么保护，它这个尸体一点都不坏。你说这个没有一定的禅定功夫呢，是没办法的啊、哦。而且这个头发呀、指甲呀，一直在缠。 下面说，子纯微开露齿裸玉，好、哦，当时他坐那个地方啊，还在微笑，你看啊、哦，他这个嘴巴呢张开一点点，在笑的时候呢，你看牙齿露出来，雪白雪白，非常好看。你看，我们平人死掉之后呢，这个流着眼泪，哭爹喊爹哦，哭娘喊爹的，你看我们这个智愿法师啊，他说走就走了，就非常的自然。一点痛苦都没有，所以后来他们的弟子们呢更惜新衣，重新把他的衣服啊换掉了，也就是身体完全是好的，衣服呢就烂掉了啊。后来他们的弟子们呢小中香上起上，把这个檀木啊粘檀木啊哦把它砍碎掉，放在他这个身上，重新把他这个埋葬啊。我们这位的智圆法师啊，一生著述非常多啊，当时是呢称之为十本书主，十本书主啊。当时他这个毗卢做了《金刚经》啊，《楞严经》呐，哦，这个《法华经》呐，这个都是大部头，他这个做书在做。大家一认为这个很简单啊，十等书主不容易的啊。我这个讲这个摩诃止观讲了四年了，才讲了三分之一，你想想看，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除十本书外，尚有其他著作，总共有118部著述之多，这也指的是这个小部啊。你看我们这个。智圆法师大家算一下就知道，8岁出家，46岁就死掉了。那这样的话呢，他总共的时间只有30多年在佛教界里面，然后他从20岁才开始这个学习听的教观。你看20岁啊，哎，对呀，10几年呐、啊、他10几年时间当中总共做了118部的著述，你看，也就是说他的一生一世几乎就没有空闲时间跟人家聊天，天天在房间里面在写著作。哎呀，所以这个历史上呢评价他呢非常高。你看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当和尚当了一辈子的，从来也没有著过一本书，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学习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啊、哦、就不知道这个他们的这个德行啊，这个的高尚。这样的话呢，我们学习这个祖师大德们的传记呢，也要鼓我们以他们为榜样，也鼓励我们自己呀、啊，不应该懈怠啊、哦。我们当个居士的呢，一方面把自己的家庭要治理好，同方面呢，把这个佛法怎么弘扬好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像智圆大师，我们学习了他的一生的这个大概的内容，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贪名贪利的人。他临终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要厚葬来污我、哦、不要求有地位的人来虚美我，他不是这个求名求利的人。那为什么他在十几年当中啊，出家了之后这样的勤奋学习，你看他是8岁出家，他这样的这个勤奋学习，他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就是对佛法的那种虔诚，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宗教的情操啊。他抱着这个弘法的心态，这样的积极向上。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这个祖师的，他的这种的这个精神啊。好，这个智圆法师啊，我们这个原来是教义呢，上卷下卷同时流通。从宋朝一直到了南宋，到了宋朝没多久时间呢，我们这个智圆大师呢，把这个下卷呢，也就不流通了，啊、哦，他为什么不流通呢？下面这段就说明了，下卷则破扯南北古诗，文艺浩漫，故得以缓之。如此文目之云。自从以下略明诸家叛教一事，亦可尽后卷之大略也。 我们现在是序文啊。下卷呢，就《诗教育下卷》。《诗教育下卷》呢，是给我们说明南北朝，或者是南北方，当时代的这个南方、北方，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南朝、北朝，啊，古代法师们立宗叛教不同的观点。我们这个《诗教育》的下卷呢，他认为呢，这些南北朝那些法师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啊，专门是铺着这些内容，所以它的内容文字啊是非常广泛，而且是散漫无序。这个指的散漫无序呢，指的是我们《诗教育》下卷的内容。因为这个南北诸诗啊，你看南山北七这么多内容，它要一一的来铺陈的话，那这当然内容非常多了哦，而且是散漫无序的。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初学的人不是很需要，故得以还之。所以呢，不必要很着急，可以慢慢来。那这种观点呢，我们这个诗教育的法本里边呢，就可以做个依据。鲁慈文牧之云，就如这句诗教育最后一页当中所讲到的，它的原文说，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最后啊，紧了的说明古代葛家法师叛教离轨和葛氏。下面啊，鲁慈文牧之云，接下去下面呢，自从以下略明诸教叛教一事，这几句呢是我们这个法本里边来的。后面的一可尽后卷之大略也啊，这个呢是真觉法师的他自己的观点啊。他说，按照这句话所讲的，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下卷的内容，但是根据这句的说法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后卷的大论内容是讲什么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当时资山固元法师啊，固山资源法师他认为呢，这个下卷的内容对我们初级者来说的话不必要啊，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对佛教的整个教育的大概的这个理解跟掌握，说这个是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需要的。所以呢，他的上卷的线流通，那现在跟古代不一样啊。那古代的这个流通的时候是靠什么呢？刻板流通非常不方便。那现在呢，印刷是非常发达，如果拿现在的话，资源发达也不会这样做了。下面啊，把这个诗教育的这个情况呢就说明过来了啊。这个义基法师圆寂了之后呢，下面告诉我们说，王维祭师敬秦郎罗七之上，约定鬼院，敬号静观大师，追谥九祖，并东皇教藏，藏习赋予师教门忠信，时机于此。这个是原文啊。那我们这个秦义宗王啊，为了表示对义基法师的尊崇，后来呢把这个寺院呢就建在平台山的罗七这个地方上属的位置，而且是亲视市民哦，称之为定慧院。敬号静观大师，这个皇帝啊给他谥号为静观大师啊。那后来呢还追谥九祖，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秦宗义文呐、受了义基大师的影响之后，对天台宗的教义了解了，这个时候呢对天台宗的这个祖师们呢产生非常这个恭敬的心理啊，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应该给他们追封。 所以把青苔中的从初祖龙树菩萨一直到了九祖湛然大师啊，多给他们的一的追封的号啊，这个追谥啊，谥是死了之后圆寂的时候对他的这个称之为谥啊。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祖龙树菩萨，他称之为无为论祖龙树尊者一向大禅师，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吴越王把他追封起来的。那我们听胎大师他追是什么呢？听胎智者法空宝觉领会大禅师，这个名字非常长啊。所以每一代祖师啊都有他的这个封号。不但是这样，他把这个朝鲜韩国请过来的听胎中所有的教长啊教典经藏全部都交给这个义寂法师啊。所以这个真觉大师认为啊，听胎中的教义跟止观法门后来能够在宋朝或者说在中国重新，它的基础呢就是从这样而来的啊。我们到了这个义寂法师，他们在十三代、十四代到十四代祖师，到了第十七代的时候，是这个智利大师。这个时候的这个听台宗啊，就非常兴盛了。听台宗之所以兴盛，就是因为像义寂法师啊，第十四代祖师，通过五岳王从韩国把到这些把这些书。把这个法本呢请到中国来的啊，所以呢他认为啊，真正的弘法打下的基础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个秦岚是印度语，词源中原，即寺院是仪称。秦岚是印度话啊，翻译到中国的时候呢称之为这个众缘，不是叫寺院。这个众缘是什么意思呢？是大家共同住在一个地方的意思。那这个寺院呢，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是中国的称呼法。这个寺啊，寺里边的这个首先说寺啊，这个寺呢在汉朝的时候呢是以国家招待外国的元首或者说是那些来宾接待的地方，这个相当于这个外交部啊办公的地方。是这样一回事，称之为当时汉朝的称之为寺啊，现在成宾馆。因为我们的这个祖师啊，这个摩唐舍诸法郎他们呢是从印度把他请过来的，请过来安置在哪里呢？就安置在这个寺里，安在叫鸿胪寺，对，安置在鸿胪寺啊。后来他觉得呢，你这个两位这个祖师在那边翻译经书啊不方便，因为经常要这个国外国的来宾要来往的要接待的，会打扰他们，所以呢又在城外啊比较清静的地方呢又造了一座寺。那这个名字叫什么好呢？佛经从白马驮过来的，所以称之为白马寺。所以从中国这个汉明帝开始啊，后来这个佛法慢慢兴盛呢，出家的时候住的地方都称为寺的。那在印度呢应该称之为秦岚啊。秦岚的本意翻译到中国呢就是这个众缘啊，大众啊和合住在一起，所以称之为寺院的仪称。那我们平时我们说的这个秦岚神或者秦岚菩萨，秦岚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寺院的护法神。那我们听台中的护法是谁呢？就是关公拿着刀的哦，大家看看。这个关公成为听台中的护法，是因为啊智大师给他塑了五戒，他自己发愿。听台中供的这个关公作为秦岚，后来在其他寺庙里边呢他也要一样画俘虏啊，这个也是啊把这个关公作为秦岚的。 是这样来的。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印度的情郎跟我们中国情郎也不一样啊。说这些呢，我们大概的对佛教我们有点了解就行了。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的观点呢，那多是这个正觉大师的讲的啊。下面说，而少公是与知者同心，乃又皮藏忠诚，切居灵芙蓉，人行矣，岂为知者后生云？你这段话呢，是写序文的正觉大师讲的。他说这个德绍大师啊，恰恰呢跟智者大师的俗家多是同姓的，多姓陈，并且这位德绍大师呢又帮助赞叹天台宗的教乘法门。而且呢多是住在天台宗的佛龙道场，所以很多人呐、都怀疑德绍大师啊就是智者大师的转世而来的，等等云呐、还有很多的说法，这是云。那这个皮藏忠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德绍大师啊他帮助天台宗教部方能重新，所以称他为皮藏忠诚，鄙呢是鄙陵，他就住在旁边，藏呢是赞叹，忠诚呢就天台宗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就称忠诚，皮藏忠诚，也就是他是住在天台山旁边来赞叹天台宗的这个教理，他俗家呢又姓陈，住又住在天台山，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呀、是这个智者大师的转世而来的。这个芙蓉在哪里呢？芙蓉是天台山的西南边一座小山，竟有芙蓉道场。当时的德绍大师呢就住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寺庙的原址呢最早的时候也是智者大师他自己信进修进的。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啊总共呢是修了36个寺庙，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芙蓉道场，所以智者大师呢曾经也居住过这个地方。好了，我们这个序文呢就到这里为止了。
到这里呢，这个序文呐、讲的差不多啊、这样的。那下面的这个史教图呢，还是属于这个序文的内容。那这个史教图啊，这个圆圈啊，那就是整个的史教里的内容，就这么几个字。现在还有这个八分钟时间，我尽量的简单说说。你看这个史教图呢，你看看这个史教图，这个五十八教图简称为这个史教图。这个五十是哪个五十呢？第一是法云石，第二是陆元石，第三方等石，第四布勒石，第五法华灭亡石，这个是五十啊。教是八教，哪八教呢？法仪四教跟化法四教合起来的是八教。法仪四教是哪些呢？顿教、净教、秘密教、不定教。为什么叫法仪四教呢？教法众生的仪式，根据智者大师的意思呢，把释迦牟尼佛八万四经法门怎么样教化众生的仪式呢，就分为四类啊。一个呢是顿持而说，一个呢静持而说，一个呢不定而说，一个呢是秘密而说，就分为四类的方式来教化众生啊。这个就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呢就是正同别圆。化法四教什么意思呢？就是化导众生怎么样去修法的，化导众生的方法啊，众生根据这个方法呢可以去修行的，这个是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呢那就是正教、通教、别圆教。这个我们经常讲的正教是对下等讲的，下等根基讲的，这个中等根基、上等根基、上等根基讲的啊。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说释迦牟尼佛就分为四类的说法啊。然后这个四类的这个方法呀，每种的下命呢，它都可以告诉我们从凡夫开始一直到最后的成佛。 藏教有藏教的次第，通教有通教的次第，别教有别教的次第，远教有远教的次第。所以我们这个学了这个五十八教，学了四教义之后，你就可以对照起来了，你自己属于哪种根性的，你觉得自己是哪种根性的，你就根据哪个法修下去。这个法虽然不一样，快慢有别啊，这个笨绝不一不同，但是多可以让我们从凡夫一直到成佛。所以你把这个听台中学完了，释迦牟尼佛的八万四千法门也就掌握在你手心里边了啊。所以你把听台中学好了，其他东西拿过来你看就明白你属于哪个层次的。哎呀，我们过去呢，因为这个听台中没人讲啊，大家知道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学，所以大家念得越来越糊涂，是不是啊？而且我们这个佛教徒呢，这个对于这个佛教文化的这个提升啊，就是出现很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弘扬不好，基督教跑得很快。现在还是有的人在那里喊，哎呀，这个佛法什么都不学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这是愚民政策呀。你这个东西再不学的话，我们这个佛教徒就会变成越来越笨，是不是？好了，这个五十教徒呢，这个五十八教徒，那基本这几个是明白的啊。然后这个八个圆圈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有的八万四经法门，多是在我们的心当中。这个什么心呢？如来藏心。什么叫如来藏心呢？藏啊是很长，我们就是我们众生的本性，我的本性跟佛的总本性是一样的。那一样的呢，我们只是很长的里边还没有显示出来，就像黄金还在炕里边，哎，现在呢还没有把它拎出来。所以呢，本来是如来心的，要加个藏心。我们的如来这个性啊，还是在含藏在我们凡夫的这个烦恼当中，所以称为如来藏心。但是这个如来藏心当中呢，的的确确是包含了所有一切法，所以用圆圈一圈来说明。那这个五十八教里边的内容啊，这个华严时在华严四教里边，它属于顿时而说；入圆时、这个方等时、般若时这三个时候呢，在华严四教里边是近似而说，近初是讲入圆，近中是讲方等，近后是讲般若。好，那这样的话呢，那秘密跟不定呢？秘密教呢，在华严时、入圆时、方等时、般若时这个四教当中，多有采取秘密教的方式来教法。然后这个法不定时也是一样，在华严、入圆、方等、般若，你看多有采取不定法的方式。所以这个秘密不定啊，这个顿境里面，它是互相掺杂在一起的。哦，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四个时间段当中呢，都采取四种方式来教化他们。那这个四种方式所讲的这个四个时间当中，采取四种方式来教化，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那就是藏教的生灭法，通教的不生灭法。这个藏教讲的呢是生灭法。什么叫生灭法呢？你菩提生起来，必须把烦恼给灭掉，或者灭烦恼灭掉了，才生出一个灭菩提，把生死灭掉，才能生出个涅槃。啊，这个是藏教里边内容呢，都是相对立的。譬如我们必须把罪业灭掉，才能产生功德；啊，烦恼灭掉，才能产生菩提；生死灭掉，才能产生涅槃。这种方法呢，都是一对一的，啊，是对立的。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将来你接触各宗各派的这个内容，他如果告诉你，你必须要把罪业消除掉，你才能显示自己的这个本性，这种修法还是最基层的，是针对下等根基来讲的。藏教法这个已经起天台中起步很高啊，这个不是讲的是人听称了，这个一讲就是讲声闻称了。大家如果学过这个密教的话呢，你看广论里边他首先是讲这个人听道的，天台中一起步就人听道也不讲。第二呢是通教，通教里面讲的是不生灭法。什么叫不生灭呢？ 他告诉我们一个理念，你修行的时候不要把烦恼灭掉，直接在烦恼当中证得涅槃；不要把生死灭掉，在生死当中直接给证得涅槃。烦恼当中不需要灭烦恼，直接可以证得菩提；不需要灭生死，直接让我们证到不生不灭。这个是通教的理念，告诉我们这种修法。那这个别家的修法呢，跟这么清两面当中又不一样了。这两种修行的结果是证到了空性，它最后结果呢证到空的解脱，它这个不能具足一切功德。别家的法呢，它不是这样的，他心要证到空，在空里边呢超越出来，再到我们这个世俗当中来教化种种众生，尽力种种功德，然后呢又超越空跟有，超越世俗法，超越出世界法，最后呢证到了一个淡中，证到了中道佛性，彻底的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如来藏心啊全部的形成出来。那这个通教跟别教吧，正教跟通教吧，这个如来藏心呢，这个时候啊还没有显示出来，它是证到了这个空的一面。到了别教的时候呢，它证到了这个如来藏心的这个如来心，但是这个如来心呢，它不具备一切万法，它只是离开空有两边显示出来的一种境界，所以别教还不圆满。这个圆教叫什么呢？圆教呢，这个修行的时候一修一切修，一断一切断。一正一切正，所以呢，圆教的理念啊，空假中三观是同时的，空有都同时的。然后呢，我们一断一个烦恼的时候，把所有一切烦恼就断掉了；正了一个位置的时候，一切正位置就正到了。所以圆教的理念告诉我们是，从凡夫开始修行，今生就是修行，当下成佛。密宗里面讲究的是解身成佛，解身成佛最后死掉了之后呢，把这个身体都带走掉。听台中呢不讲究这个，当下就成佛。不要把这个身体带走不带走了，马上就可以成佛。你说这个身体带走干什么呀？皮肤剥开，脓跟血，大肠里面装的四根药，对不对？带走来干什么？那为什么密宗里边说要解脱成佛带走掉呢？这个是方便啊，全巧的引导我们众生的习气。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执着自己的身体舍不得，是不是啊？所以密宗呢就来了这个善巧方便，行，你修业修成功之后可以把身体也带走掉，那就很高兴了，但是自然就修啊修啊修啊听台中就直接，你要这个身体干什么？父母亲生给你的东西本身就有脏有臭，对不对？九孔残留不净，那这个所以呢他直接是用六级佛的境界来说明当下不当下这个身体。那你看所以就这个就用这个这个李冰啊，那他讲的这个内容，这个的内容呢，如果总结起来，只有三种境界：真谛、属谛、中谛。真谛是讲空，属谛是讲有，非空非有，皆空皆有，就是中谛。那整个的我们这个十教仪讲完啊，就是这么个内容。